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面仍然表示，要坚持是动态清零，要努力用最少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的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为什么全球疫情趋缓的时候，中国却是出现逆转？北京与众不同的封城清零模式是基于科学还是政治考量？习近平为什么仍然要坚持动态清零？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晏总结了中国政府坚持动态清零的两个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对国产疫苗缺乏信心；二是香港老年人接种率低，或者是接种的国产疫苗保护率低。
在这个香港，在这次疫情之前也是实行这种叫动态清零。
金东晏表示，在香港在这次的疫情之前亦都是实行这种叫动态清零的方针，中国内地亦都有，亦都是这样。他们实际上就是受到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你刚才所讲到的对于疫苗的保护效率的信心仲係唔夠充分，應該話中國科興國藥嘅疫苗係有效嘅，但係同時佢亦都係效率比較低噶。相比其他嘅 mRNA 嘅疫苗，甚至係腺病毒疫苗，佢嘅保護效率係要差一啲，所以亦都有顧慮。所以佢哋就係話係冇辦法有嗰一種嘅底氣嚟放棄動態清零，呢個係一方面。而另外一方面，亦就是这次香港所发生的非常之惨痛的一个教训，就是大家是脆弱人群，就是高危人群是未有打疫苗。在欧美，在美国第一件事，有疫苗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予80岁以上的有基础病的这些脆弱的群体打疫苗。他们的接种率都是在 80% 以上，甚至很多是达到 90%， 90% 又多。但是在香港，在疫情发生的时候，老年人80岁以上的这些人接种率还是不到 20% 以下。所以这个也是香港这次实际的一个意外。意外地突破了以后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行。这个情况之下，老年人这些不打疫苗或者是打了是未有完全打过的疫苗，还有打不够有效的疫苗的这个群体大量地死亡，这个是非常之惨痛的一个教训。传染病学博士、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研究员林晓旭指出，中国疫苗不公开有效数据，它是推广民众去施打，是政府的失职。另外，中国国产疫苗技术落后、效率低下，已经遭到泰国、新加坡等国家纷纷弃用。
所以对于中国问题来说，我觉得它的疫苗是其实是从临床实验还有这个
林晓旭表示，对于中国问题来讲，他是觉得这个的疫苗是其实是从临床实验还是有后来的现实世界数据来看，就是官方有很多的数据未有对外公布，特别是已经将疫苗在全中国推动了10亿人以上打了这个的疫苗，但是它是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现实世界的数据，就是接种以后疫苗有多少个人，比如说有不良的事件、不良副作用等等，这些方面的统计的报告。林晓旭觉得是没有跟上来，其实又是非常之重要的，能够影响公共健康政策决定的这样的数据未有对外公布。然后疫苗本身即使是对 Delta 变种的保护力也都有一定的，可以说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这个的疫苗在推动到东南亚国家的时候都特别是明显，包括泰国、包括新加坡，很多政府都已经决定改用其他西方产的疫苗等等。实际上亦都就是说明了这个疫苗是对于 Delta 变种的保护率当时是就是不够高，这样对于 Omicron 奥密克戎变种这个的突破性感染力更强的这个一种变种，包括刚才金东晏教授所提到的更强的传播力的这样一个亚变种来讲，当然这样的疫苗的保护率就是可以说就相当之有限，这样这种的现实 林晓旭觉得等于是话俾中国政府知，你过去一直想要回避嘅呢个问题，疫苗嘅问题，即使系你做咗大量嘅社会工作，要推动大家系打疫苗，但系实际上呢个产品效果系咁差，呢、这个亦都系冇办法，你必须要面对呢一个嘅现实，必须要将呢一个嘅现实系话俾大众知。如果完全唔将呢个嘅实际情况话俾大众知，林晓旭觉得呢个系政府嘅一个失职嘅地方。林晓旭系仲认为清零模式体现咗中国政府对社会强而有力嘅控制机制以及系宣传体系，系一个非常之政治层面嘅操作。但系响奥密克戎变体面前，清零模式恐怕系难以为继。佢话呢一点确实系体现咗响中国所谓嘅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因为你必须要对社会有非常之强力嘅控制嘅一个机制。再加上一个宣传的体系才能够达到这种所谓的清零效果。这样现时习近平推动的这个网络化管理在整个疫情期间是得到了非常之强化的执行。然后加上各种比较独特的理论，时空伴随着理论等等，通过健康码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亦是达到无以复加的一个状态。等于说政府对民众的任何出行亦是生活规律可以随时进行调控，调一调控一控，这个的词当然话是很美好的一种描述的方式。这样另外就是同时要有很多的宣传机构的配合，令到大家觉得中国的疫情是中国政府这样一个措施取得了几大的成就，它要有这样的一个配套宣传。先至令人系睇到话呢个事情好似系政府体制嘅优越性，所以我哋系当然觉得呢个系一个非常之政治层面嘅一种操作。呢个其实我哋另外觉得中国整个嘅疫情现时疫情能够起嚟嘅话，仲有一个重要嘅原因，我哋系觉得其实一波又一波嘅疫情就好似唔同嘅风暴，就好似飓风一样，都有一个风暴眼。咁样过去嘅几个风波。几个风暴眼可能不是在中国，可以说是中国的幸运，但是现时新的一波奥密克戎疫情，如果新的风暴的风暴眼是逐渐移到中国来，这样中国承受的冲击就会大。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用过去的以为你自己成功的这样清零模式去做的话，他就觉得效果肯定是非常之有限。这个体制所带来的恶果就会令到老百姓承受无以复加的痛苦，这样很多地方的老百姓就会真正地是常受到一下政府管制的铁拳之味。我觉得要客观去看，并不是说你这个政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适用，现时习近平当然也都不得不做一些调整，这个很快就会说是党的这个英明决策又及时调整，但是仍然是从政治层面上面来操作整件的事情。金东彦引用疫情类似的新加坡为例，重点说明为什么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成为香港在这一波疫情当中的惨痛教训。金东彦说，如果中国政府确实将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应该赶快批准通用伏必泰疫苗，而不是单单是靠清零。金东彦说，如果确实是将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这样应该是尽快批准伏必泰的疫苗，或者是因为现时在内地他们也都有 mRNA 的疫苗的研制生产，希望他们尽快将是内地的，如果他们的产品确实是好，这样你就跟这些的伏必泰疫苗一样尽快将它批准，让内地民众能够使用。这一点对于防疫，对于控制一下奥密克戎BA.2 的爆发性传染其实是非常之重要。讲到香港就是老年人，确实是老年人，他们不打疫苗。刚才都已经讲过，在二月初刚刚发生爆发的时候，他们的疫苗占进率还是不到 20%， 而且他们有 80% 的人都打科兴疫苗，所以这一次他们的教训是非常之惨重。我们的死亡率是比新加坡是他们的五倍，新加坡确诊的总人数基本上跟香港是差不多，都是100万，他们的总人口比香港是少一点。这个所以就是说他们的疫情本来就是主动放开的，他们的是香港就是被动放开的，是一个事故。但是因为香港在老年人的疫苗方面有一个非常之大的差别，因为新加坡的80岁以上老人的两针疫苗接种率是 97%， 他们大部分都是打的是莫德纳，亦是辉瑞的疫苗，只有不到1%、2%的人是打科兴国药。而且他们打科兴国药的人，新加坡政府已经是劝喻他们第三针要打 mRNA 的疫苗，而且要提供这个疫苗，所以打了第三针疫苗的仍然是占相当多数。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死亡率就是香港的1/5，所以这个就是香港非常之惨重的教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